大家晚上好。我们上个礼拜休息一次，那就是停了一次，好像上一次上了什么都有点忘记哈。年纪大了有这个问题。我上个礼拜我来的时候，还有一位学员来问说，不是有上课吗？这样我说，我们法师说，因为全班只有你一个来，一定你错的嘛，不是师父说，是你没有听到啊，所以啊，什么情况啊，都会发生啊，好，那我们上一次是上到220页啊。那我们今天稍微复习一下219啊，就是178经。那我们今天要把五蕴颂全部上完啊。那这一部经是佛在毗舍离啊猕猴池旁边啊那说的。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毗舍离有一个论师啊，外道论师叫尼建子啊，尼建子。那这一大段呢，其实就是如标题我所写的，这个外道尼建子呢，向这个阿梭氏啊，阿梭氏比丘那询问啊，这个佛陀的教法。那在第三段呢，这个阿梭氏比丘啊，阿氏博士啊，就是阿梭氏或者是马胜比丘啊。那他就跟这个尼建子说，因为尼建子他是属于火种的种姓啊，就是婆罗门种姓的在家人，所以这个马胜比丘就跟他说火种居士啊，其实他就是指尼建子啊。那佛陀所说的法呢，就是对于五蕴，我们要观察无我啊，无常苦非我啊，苦空非我。那这个尼建子就回答马胜比丘说，你应该是记错了啊，佛陀不会这样说。那于是呢，他就去召集了很多人啊，就是他们毗舍离的人。那我们看220，那一起呢去跟世尊求证啊。当然，我们220的第一段，我们上一次上课有提到，在第四行这里的回答呢，就是其中这个离居族的人呢，有一群人他们是不同意尼建子的说法，就是尼建子认为他可以跟佛陀共论啊，就是能够平分秋色啊。那但是呢，在下两行这边就有提到，有一些是赞同他的啊，就是有一些是不同意他，有些是赞同他啊。那赞同他的人呢，就说尼建子是聪明立根啊，可以跟佛陀共论。那这个都是因人而异啦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啊。那第三段的标题呢，就提到说尼建子带领500离居啊，离居就是一种族姓的名称，叫离居族啊。那前往跟佛陀共相论义啊。那首先他到了世尊的地方，那刚好世尊在禅定当中啊。这个天柱呢，如果大家看注脚86，在集门主论说天柱就是四净律啊，就是四禅啊，四禅啊，因为四禅是属于色界天嘛啊，色界天，所以它是称为天柱啊，天柱。那如果是梵柱的话呢，那就是住事无量心。那圣住的话，就是佛陀在观察这个37道品啊。所以不管佛陀安住在哪里呢，都可以的，因为佛陀全部的法都有圆满嘛啊。那在这一天，佛陀是在四净律啊，在天住当中。那这里面有很多比丘，那走到房外呢，就看到这个尼建子来啊。那他就问比丘说，那佛陀在哪里？那他们就回答佛陀在禅定当中啊。于是他们就走到佛的地方向佛陀问讯。那佛陀这时候也出定了啦啊，也出定，然后就 给他们做一些回应。好，我们来看刮胡二。那泥见子呢，就向佛陀陈述这个马胜比丘所说的话啊，那要求证到底是不是世尊也是如此说啊。那所以刮胡二这一段呢，那泥见子一见到世尊就跟他说，我听说世尊做这样的说法啊，教导弟子要观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啊。那这五受蕴呢，五蕴都是如病如痈如赤如沙啊，无常苦空无我。那世尊是这样教的，那请问这种传话者有没有毁谤世尊，他是不是如实说呢？这个如说就是 如实说、啊、他有两个说嘛，对不对？如说说、啊、其实两个字、哦、前面两个字如说就是如实说、啊、就是如实的意思、啊、传话者有没有如实说或者是不如实说，那有没有如法说或者是顺法次法而说，那无有一人来相难及令堕复处，那就是泥见子跟佛陀说，那传话的人那就是把佛陀这样的教法告诉大家的人呢，他有没有毁谤世尊，那无有一人就是没有容忍他教者，这个义人就是容受他教者的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佛陀难道没有信，就是信接受别的宗教的人来跟你问难吗？啊，让你堕复处吗？啊，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讲，就是有过失吗？啊，那佛陀就回答泥见子说，你所听闻的确实是真实的，是如实说，那这比丘并没有毁谤佛陀，所以呢也没有问难者能够让我堕复处啊。那我确实是如此对弟子们说法的，我确实常教弟子这一些教法啊，随顺这一些法去学习，就是观察无常，观察五蕴的无常苦空跟无我啊，这个是佛陀他自己承认的，他就是这样说。那刮胡三接下去呢，那泥见子就提出自己的质疑，那佛就一一给他答复啊。那泥见子就跟佛陀举譬喻说，我现在要说譬喻了啊。好，我们来看221，那佛陀就说，好，那这是恰当的时间啊。那泥见子就说，譬如世间一切所作皆依于地啊，就是世间上啊所有这些能造物呢，它都要依于大地啊。如是色是我，那个人哈、哦，大家先不要看，因为他后下面的解答呢其实是没有那个人的啊，就是色是我嘛啊，就是外道说一切都依于大地而有，所以他说色就是我，善恶善恶呢是从这个我而生的，所以这个五蕴呢其实它是依于一个真实的我而有的而存在，就好像世间的万物要依于大地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建立起来，如果没有一个我的话呢，这个五蕴是没有立足点的，这个是泥见子的主张啊。好，那往下看，譬如人界神界药草草树木树本啊，皆依于地而得生长，就好像呢色受想行识它是依于我而得 存在的意思啊。那佛陀就跟尼犍子说，色是我，受想行识是我吗？啊，这是你的，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吗？啊，那尼犍子就回答说，确实的啊，取谈啊，佛陀，色受想行识是我啊，此等诸众悉作是说，他说不是我说而已啦，在座的全部人都是这样说，他这样讲啦，哈，他说全部都是这样说。然后接下去呢，佛陀就跟他回答说，且立汝论本，用引众人为，他意思是说，你要安立自己的这个理论的根本啊，你的立论根本你要站得稳，而不是呢去引用别人也这样说，就是好像用大家都这样说的嘛，来巩固自己的理论。那佛陀说，你到底是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主张呢？那尼犍子就没话说了，他就说，确实的，我主张五蕴，实是我，实是有我，五蕴是有我的。那佛陀呢，在第二段呢，就举一个很浅白的譬喻，那就把它给打倒了啊。那佛陀就跟这个火种居士说啊，我现在问你，你回答我啊。他说好像一个国王啊，在一个自己的领土当中，那对于犯罪的人，佛陀要不是国王要制裁他啊，要打要鞭啊，要驱病他，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诶，他说是。那如果是一个有功劳的人呢？那国王能不能恩赦他啊？赦于他相马车乘财宝啊？就是全部都能做得到呢？国王能做得到吗？那尼犍子就回答说：确实的。身为一个国王，他要讲要罚，他都做得到，因为是在他自己的领土里面，对不对？那接下去呢？佛陀就说：那凡是主者，悉得自在否啊？就是如果是说一个有国王的啊，有主人的地方啊，主人就是一个国王了哈。凡是有国王的，那他在他的领土就一定能够得到自在的，他要讲法，他都可以自己做决定，对不对？那尼犍子说：确实的哈，确实的，他可以做得主啊，自己做得了主。那佛陀就跟火种居士说，那你说色受想行识有我，那应该也可以啊，这个我呢应该也是可以主宰这个五蕴哦，你可以随意自在呢让他这样，那让他不要那样，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第一句话是什么？令彼如是，那这个彼是什么啊？这个彼是什么？五蕴啊，哦，对，这个彼就是五蕴，五蕴。那第二句呢？不令，是吗？不令如是。那如是是什么呢？如是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如是就是这样，就是你能够，如果五蕴它里面五蕴当中有一个神我的话，这个我应该可以主宰这个五蕴啊，我要让五蕴这样，不要让五蕴那样。他意思是说，我要快乐的话，我可以自己主导，我要快乐，我不要痛苦。请问我们能够做决定吗？可以吗？啊，不可以的，对呀，因为五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嘛，对不对？我不要他生病，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一个譬喻呢，这个譬喻呢，它就是譬喻那个国王啊，哈，这个我呢 ，Atman 就是譬喻国王啊。那如果这个我啊是自己做的主的话，那五蕴 那你要他怎么样呢都能够随心所欲。这时候呢，那倪建子怎么回答呢？其实倪建子的回答在倒数第三行，大家看到倪建子的回答呢在倒数第三行，就是倪建子得大恐怖白佛言，有看到吗？他说不尔取谈，就是不能够的啦，就是我是不能够主宰这个五蕴的，五蕴他要生病，他要老去，他要死去，我们主导不了。那所以这个就是答案，但是中间夹了一个，夹了一些神力的东西啊。那所以我先把答案讲一下嘛，就是倪建子说，是不可以的啊，我是做不了主的。那中间是差了什么东西呢？就是佛陀问他，问倪建子说，这个我可不可以主宰五蕴？那倪建子就默然而住，有没有？就不敢说话了，不敢说话。那佛陀就说，你快说，你为什么不敢说？那这样讲了三遍哦，倪建子都默然不说。那这时候呢，就有那个金刚力士鬼神就是拿着金刚杵呢，在靠近倪建子的头上呢，跟他说：“佛陀讲三遍，你都不回答，你再不回答，我就用金刚杵敲破你的头，分成七分啊！”那佛的神力啊，让这个倪建子呢，只让倪建子一个人看得到这个金刚神，其他的人都看不到。中间这一段插进来感觉有一点神话啦但是他的答案就是最后那一个而已啦，就是那倪建子看到这个金刚神呢，他就得大恐怖，于是他就回答佛陀说，确实的，如果五蕴有我的话，他就能够自在，但是实际上答案是不尔，就是是没有我的啊。那所以中间就差了这一段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两行，那佛陀就跟倪建子说，许许思维然后解说，就是他跟他说，你慢慢的思维，然后呢那再解说啊。汝先于众中啊，你之前啊在大众当中呢说五蕴有我啊，那现在又说没有，你的理论是前后相违的啊，你自己言论矛盾。你先说啊，你先说五蕴有我啊，请看222。那我现在问你，那你就一一的给我回答啊。那佛陀呢接着就问啊，那这一段经文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啦啊。那佛陀就问说，色是常还是无常？他说无常。那无常就一定是苦的了啊，无常苦变异，所以多闻圣弟子那就找不到有一个我啊，有我异我相在否，那全部都是没有我啊，所以五蕴是无我的。那这时候呢刮胡山啊，那佛陀呢就跟这个倪建子说，你思维好之后呢才回答啊，你思考你好好的思考下述的问题呢你再回答啊。那下面呢佛陀就跟着跟他讲这个道理，我觉得这个就大家也是能够很容易理解的啊。那佛陀就问这个倪建子说，那如果我们对于五蕴啊没有办法，没有远离贪欲啊念爱渴，那如果五蕴变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产生忧悲恼苦？会不会？会啊。那这是第一问啊，第一问就是，如果我们对于五蕴没有离开贪爱，那五蕴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忧悲苦恼。相反的，佛陀问说，如果是我们对于五蕴不再有贪爱渴啊，就是远离贪爱渴，那所以呢五蕴在变异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就不会产生忧悲苦恼？ 那他说是的啊，是的，确实如此。所以啊，啊，就是佛陀慢慢的引导他，让他知道说，这个五蕴啊，我们虽然不能主导它啊，不能主导，那只要我们对五蕴不再有贪爱啊，贪爱细琢的话，那即使它变坏了，我们也不会产生忧恼啊。那我最近呢，遇到一个居士啊，哈、啊，他生病了，生病。那生病呢，就是医生跟他说你不能吃这个啊，不能吃那个。那所以呢，他吃饭呢，他跟我吃饭呢，他就说，诶，师父，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后来呢，我就去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呢就遇到他先生，就是他们夫妇一起来跟我吃饭。他先生呢就拉着我说，他说，师父，我太太虽然是有病，但是呢，她说她什么不能吃，确实也是医生讲不能吃，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啊，她很怕胖啊，所以她不要吃，这个也是她的借口来的啊，她就是不要吃，她吃饭，就好像一个不到一个拳头这么大的饭啊，每天只有吃那么少，所以她就加上有病，然后又不敢开怀的吃饭啊，就是很有压力的，这样每天，所以生病之后加了这个病苦啊，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很苍老啊，很苍老。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就是我们如果看不到自己的一个对于五蕴的这种执着啊，那往往自己会寻找很多很多借口啊，让人家不要看到自己的弱点。啊，那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当然病是一个无可厚非啦哈，要忌食，但是生病的话更应该要吃健康的，而且多吃，对不对？才有那个抵抗力来预防病情的恶化，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人呐，就是你没有看清楚这个五蕴的这个束缚啊，那我们就会如这里所说的啦。我们如果对于五蕴还没有离开贪爱，那五蕴呢变异的时候，我们就会忧悲恼苦了，就会忧悲恼苦。而且，我发现很多一生重病之后呢，他就颠倒了，就颠倒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看一看这些病人，自己真的要赶快用功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病嘛，对不对啊？当然希望不要病嘛啊。但是如果我希望不要病，他一定就不病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不欲令如是嘛，哈，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要把握时间，真的还要把握时间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三段啊，阿拉伯数字三。那接着呢，这个佛陀就跟这个火种居士啊，就尼建子说，就好像有一个人生婴重苦，这个婴儿的婴啊，在古文是缠绕啊，缠绕的意思，就是被重苦，就是他的身体呢被重苦缠绕着啊，就是被束缚着啊。那常与苦聚啊，就是跟苦相伴在一起，所以呢，他的苦呢，他的痛苦就不断不舍。当得乐否啊？他能得到快乐吗？啊，尼建子说没有快乐可言啊，不也啊。那接着呢，佛陀就说如是啊，他说尼建子啊，身因重苦啊，就是身被这个重苦缠绕着，那一定是苦不堪言的。没有办法得到快乐啊，就好像有一个人啊，持刀进入深山，那追求啊寻求这个坚实的木材，那看到一棵芭蕉树，非常的壮大而且均直，这个字是读冲啊，冲直冲，但是它的意思是均直。啊，就是长得非常的均衡，然后非常的直啊，这棵壮大的树。那这棵芭蕉树呢，他这个人呢，就找到芭蕉树， 然后他长得很大啊，他就断了他的根叶啊，那一直去剥夺他的树皮乃至穷尽啊，就是一片一片剥，剥到最后呢没有啦啊，芭蕉树大家知道吗哈，这一片一片的剥下来呢，他就没有坚实可言啊，就中间是空心的。所以呢佛陀就跟他说，泥见子，汝亦如是啊，你也是这样啊，你立的理论呢是有一个我啊，长恒不变的我存在。那我现在啊，我今善求真实之意，我现在要追求这个真实的道理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就好像这个芭蕉树一样，这个我啊，在五蕴当中是没有的，是不可得的，是无坚实的，如芭蕉树那样啊。那下一段，而于此众中，敢有所说啊？你现在敢在大众面前这样说，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这个佛陀引用他前面说过的话了。他说，泥见子自己讲啊，我不见沙门婆罗门中啊，就是在泥见子的眼中啊，啊，我就是所有的沙门婆罗门啊所知所见，能与如来共论义不吹拂者啊。泥见子他自豪说啊，自夸说，我没有，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修行人能够跟佛陀共论义的，而不被佛陀辩倒的啊。那这个是佛陀引用他之前讲的话啦啊。那接着佛陀就说，那你还自夸呢，甚至于自夸说，我的论义风啊啊，能够吹破这些金石啊，调伏龙象，甚至于呢让这个被辩论的人呢怎么样呢？汗流浃背啊！他这里讲得很夸张啦哈，嗯，那你现在自己的理论啊，你建立的这个意义啊啊，有我论的意义已经不能够成立了啊，自己都立不住了。那你就可以了解自己之前所夸下的这些海口啊哈。那能伏彼相啊，就是夸下海口说他能够，就是能够吹拂啊这个敌怎么讲，这个敌人呐 啊精进自取而不能动如来一毛啊，但是呢你现在呢咎由自取啊，而不能够摇动如来的一根毛啊。那这时候呢佛陀呢就掀开自己的袈裟，这个玉多罗身就是我们出家人的袈裟啊，佛陀就掀开袈裟露出胸膛说，那你看我哪有，你哪能够动我的一根毛这样啊。嗯，佛陀也是很像很粗鲁这样哦他们印度人可能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这个印度人辩论都是这样了啊，嗯，他主要不是说要让他看啊，主要是他要表现说，我跟泥见子辩论呢，我并没有流汗呐，啊，并没有流汗呐 啊，嗯，哦，帅气，好，我们再来看223啊。那这时候呢泥见子呢就默然低头忏悔十色啊，就非常的惭愧了啊。那刮胡寺第四段，那这时候呢真好笑啊，这时候呢这当中啊，大众中呢就有一个离居族的人啊哈，就是有一位离居族的人，他叫做兔木须，这个字读须，太虚的虚啊，土木虚啊，他是一个离居族的族长，类似村长这样的哈，啊。那他这时候呢听到佛陀辩赢了这个泥见子呢，他就站起来跟佛陀说，世尊听我说譬喻啊。佛陀说好，那你就说。 那这个突木须呢怎么说呢？他说佛陀啊，好像有一个人啊，譬如有一个人拿着一斗啊，就是量器啊，就是一个小斗的一个量器，那走到这个大的谷仓里面呢，摇了两三瓢啊，好像自己已经很了不起啊，但是整个仓谷的这些谷米他却得不到，他只拿到他手上的这个一瓢这个谷米而已。那这是譬喻呢，就好像这个泥剑子一样啊，他想在佛陀面前显示自己很了不起，实际上是怎么样呢？让自己怎么讲啊？咎由自取啊。那再来呢，这第二个譬喻也是很好笑哈，他说就好像长者巨富有很多财呀啊，虽然偶尔有一些过失啊，但是一切财物悉入王家啊，那就是被充公的意思啦啊，被充公。那泥剑子也是这样啊，他的辩才啊都被世尊所摄受啊。那他讲了，我看不要全部讲了哈。他讲到最后怎么样呢？讲到最后说，泥剑子亦复如是，他的辩才啊都被世尊所折断啊，好像那个螃蟹啊离开水被折断脚，就没有办法再回到水了。终不复感众意如来命敌论意啊，就是他被世尊折服之后呢，他再也不敢来世尊的地方跟佛陀论意。这时候呢，这个泥剑子啊就非常生气了，他非常生气啊啊，他就骂这个兔木须啊啊，说你这个老粗，你这个老粗啊，不审地啊，就是你没有观察真实，在那边乱叫什么啊，我跟沙门跟佛陀论义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啊？好，瓜胡五。那这时候呢，泥剑子呢就骂这个兔木须夷啊，就骂完之后呢，就跟佛陀说，这个粗鲁的人啊啊，这个粗鄙之说啊先放一边啊，世尊我现在有问题要请问你，因为那个村长在讥笑他嘛，对不对？在讥笑他，就好像有一点转移话题啊啊，我觉得这个泥剑子有点转移话题，那他就跟佛陀说，佛陀啊我有问题要请问你啊。那佛陀就说，好啊你就问吧啊。那泥剑子呢就问佛陀说，世尊啊，你到底是跟弟子们说什么法让他们远离疑惑 啊？那佛陀就回答他说，我为弟子说什么呢？诸所有色啊，这个色跟就是四大即所造色啊，这种物质啊，那应该要如实观察啊，这当中没有我跟我所啊，五蕴都是如此。那如果这样修学的话呢，就是彼学必见机，有看到吗？这个彼学啊，就是如果弟子们跟着这样修学的话，他必然能够达到见到位，他必然能够达到见到位，而且不断坏啊，不断坏，堪任成就厌离之见，守甘露门，这甘露就是涅槃门啊，他就能够进入涅槃门啊。那虽然还没有立刻能够断尽所有的修惑，但是他已经能够见向涅槃啊。所以这是我教导弟子们离开疑惑的修行方法啊，就是观察五蕴的无我啊。那远离疑惑呢，就是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哈，出果断三劫，断哪三劫？断三劫，其中就是有疑嘛，对不对？第一个是身见，第二呢，戒禁取，戒取啊，戒禁取啊，第三呢，疑啊，所以他能佛陀能够让弟子们超越所有的疑惑呢，主要就是证出果啦啊。按照这段文前后文来看的话， 那见到位之后就是证出果啊。好，再来看第二段。那尼犍子继续问佛陀说，那佛陀你是怎么教导弟子能够完全断尽所有的烦恼，得到心解脱会解脱呢？啊，能够现证涅槃呢？啊，好，请看下一页。那佛陀就跟这个尼犍子说，正以此法啊，也是用相同的方法观察五蕴无我啊，同样是观察五蕴无我，所以这个观察五蕴无常苦空无我哈，它是从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无学位，全部都是观一样的，只是呢，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它所观察的维系度就会不同，就会不同啊。所以，如果是他是出国以上的圣者，他相同的都是观察五蕴无我，但是他的维系度呢？他消除的这个修惑啊，就会更彻底啊。好，第二段，那如果说他能够这样观察呢，佛陀说他就能够成就三种无上啊，就是自道解脱，有没有？自道跟解脱三种无上啊。那这三种无上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注脚九十，注脚九十。在集门论它的用词稍微有一点不同啦哈，行就是我们杂含经的道啊，行啊，有看到吗？行无上是什么？不是啦，我说注脚九十那个行无上是内容是什么？无学八正道，对不对啊？无学八正道，所以就是我们杂含经的道无上，有没有？道无上。那自无上呢是什么？无学八字啊，无学八字。那无学八字呢，如果大家去你去检索 Google 哈，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它就是四法字跟四类字啊，就是无学八字。但是我看前后文呢，我觉得不太像这个。就是如果你去查阿毗达摩的话哈，你去查阿毗达摩这个无学八字啊哈，他会给你四个法字，四个类字，这个就见到位的这个嘛，大家知道吧哈。四个法字，四个类字啊，但是这个是字典第一个解释了哈。但是第二个解释呢，是我看这个注脚呢，我觉得有可能啦哈，有可能不是指这一个。我看注脚的话，大家看解脱无上哦，解脱无上是什么？净智无生智，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说。它是什么啊？解脱哈，第三类嘛哈，解脱。那解脱的话呢，它写净智无生智啊，净智无生智。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十字来说，它是排在第九跟第十啊，就净智，这是四果阿罗汉才有的嘛，对不对？还有无生智，所以呢，我觉得啦哈，我自己推论，我觉得这个无学八字是十字里面的前面八个，我觉得应该是跟这里连接的，所以我比较没有采取这个解释，我觉得这个无学八字呢，应该要这样解释啊，所以它是第一个是什么字呢？第一个就是。法智类智他心智啊，法智类智他心智，还有什么呢？世俗 世俗智。那还有就是五六七八啊，那这个就是四谛智，苦集灭刀智。那这两个加起来呢，大家如果你去查佛学词典，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十字啊，啊，十字。我自己感觉啦哈，我自己觉得有可能，因为第三个解释是净智无生智，所以我觉得这个无学八字有可能是指十字里面的前面八个。我比较觉得这个比较不太可能。我是这样了解啦齁，那大家都抄下来啦齁，你可以回去想一想啊。那这个净智无生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净啊我都是这样记啦齁，因为太多名相了，所以我都这样记。怎么记呢？这个净就净除贪嗔痴，就是三毒永净啊，啊，所以净智就是阿罗汉得到净智，就是他是贪嗔痴永净啊，没有贪嗔痴。那无生智是什么呢？无生嘛，就是不受后有啦，不再有轮回啦啊，不受后有啊，所以就是无生智，他就不会再轮回。所以阿罗汉这两个字呢，就是究竟解脱烦恼的意思啊。对对。喏，有写啊，九十啊。啊，写在下面啊，净智无生智啊。那集门主论呢，有很多它是解释阿含经的啊，所以这边三种无上有可能是类似这个集门主论所解的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划线后面啊。那成就这个三种无上之后呢，那对于佛啊就会非常的尊重恭敬。那世尊觉一切法，那以法来调伏众生，让众生得到安稳无畏啊，极尽涅槃啊。那世尊为涅槃故，为弟子说法，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要为了教导众生得涅槃而说法的啦啊。所以我们说法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动机啊，都是为了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啦啊，离苦得乐。好，那所以呢，借着佛陀说，泥见子，我诸弟子啊，我的弟子当中，于此法中，那能得到诸漏永尽，那就能够证得四果阿罗汉啊。好，那全部都佛陀也跟他讲完了啊，怎么证出果，怎么证四果了啊？那所以第三段呢，借着第二段了哈，标题三。那这里呢，泥见子呢就开始赞叹佛陀啦啊，他就跟佛陀说：“佛陀啊，那这里举了五个譬喻啊。那第一个呢，他说就好像有一个壮士啊，有一个壮士乱刀，就是锋刃乱下，就是乱刀挥砍呐、啊、哈，乱砍都能。”侥幸得免，但是如果你跟世尊辩论啊，是难可得脱的，你是逃不了啊，世尊的那个他的那个辩论的智慧啊。那其他的我们不用看了啊，因为都是赞叹而已啦。那我们看第三行后面啊，他说非我凡辈啊，出造必夫啊，就是类似我们这样凡夫人呐 啊，论据不备，以论义故来欲取谈啊，就是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啊，来跟世尊共论义的。于是呢，他就说：“佛陀啊，毗舍离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安乐啊，有非常多的塔啊，有非常多的塔。 这个塔，所以这个肢体啊，就是塔啦，啊，肢体就是塔，有非常多的塔。所以印度可能他们早期自己就有很多塔，啊，在礼拜的塔，啊，那他说佛陀毗舍里是一个安乐的地方，那天龙八部呢以及修道人都在这里啊，所以希望世尊在这里得到供养啊，让天龙八部众生啊都能够长夜安乐，唯愿止此。这个止呢就是住的意思啦，希望佛陀就止步于这里啊，就是佛陀就你就住在毗舍里啊，那祈求佛陀啦啊。那明朝与诸大众啊，那黎建子说明天早上啊，我跟大众呢就是准备很简单的食物来供养世尊，那佛陀呢就默然啊，于是黎建子呢就是直到佛陀接受邀请啊，就欢喜从座而去。好，看第四段。那这个泥剑子很好玩哦，他就在回家的路上呢，就跟其他的这个离居族说，我已经请到佛陀跟他的弟子们来受供哦，你们回家个人准备一道菜哈，这样准备一道菜送来我这个地方，这样你看哦。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个故事性好强哦，然后接着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大家就听他的话哦，然后真的就是星夜共伴啊，就是有一点像是赶夜工啦哈，那就是把这个应该要处理的饭菜呢准备好了，那早上一大早就送到泥剑子的住处，那于是呢泥剑子呢就打扫干净呢啊，就遣派使者去请世尊啊，那于是佛陀就统领大众呢一起来泥剑子这个地方受供 ，OK， 那泥剑子呢，就是供养世尊吃饭，吃饭完毕之后呢，那他就取了一个小板凳啊，最后一行啊，取一杯床，就是小板凳啦啊，小板凳，那坐在佛陀的面前啊，像那个乖宝宝这样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啊，225。这时候呢佛陀就跟泥剑子啊随喜的说了一个偈颂啊，他说于诸大会中，在所有的法会中，奉火为罪为其罪啊，就是在所有的法会中啊，供火是最殊顺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佛陀在这个火种居士的家嘛，所以佛陀就要先赞叹说，诶，你们这个侍奉火的婆罗门啊，那是最好的啊，最有这个修行的啦啊。那下一段呢，他说阐陀韦陀经典中婆毗帝为罪，那韦陀经典就是吠陀经典啊，就是吠陀经典啊。那毗婆帝是什么呢？毗婆帝呢其实就是他们立居吠陀里面的一个诗颂啊，一个诗颂叫做毗沙毗帝颂歌，沙毗帝颂歌，他们印度人很喜欢唱歌嘛，大家看那个印度片都知道嘛哈，他们很喜欢唱歌，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歌颂啊来赞叹他们的神，伟大的神啊，就是吠陀经典中，他说吠陀所有的吠陀经典中，这一个歌颂呢是最三种吠陀里面的精华啊，就写的最好的啊，最多最值得赞叹的啊，人中王为最啊，如果在人当中国王是最尊贵的，那在河流当中海是最伟大的，在众星当中月亮是最圆满的啊，在明亮当中太阳是最伟大的啊，十方天人中佛为最啊，佛陀是最高尚的啊。这时候呢世尊讲完偈颂之后啊说法，那就回到自己的地方。那最后一段， 那在这些跟着佛陀去应供的比丘们啊，在半路呢，就大家就聊起来说，诶，这个五百离居啊，就是他们都这五百个那个离居族的人啊，都为这个尼犍子啊就是准备饭食，那他们得到什么福德啊？那尼犍子又得到什么福德呢？于是呢，这些比丘回到住处的时候呢，就走到佛陀的面前去说，佛陀啊，刚刚我们在路上啊，这个我等相于路中，有没有？这个相啊，相就是刚才，相啊就是刚才的意思，有看到吗？啊，相，哎，我等相于路中，这个相就是刚才啊，我们刚才在半路中啊，大家共论议啊，说，哎，这五百个离居啊，为尼犍子准备食物，他们得到什么福报？尼犍子又得到什么福报？那佛陀呢，就回答最后一段了，他说，这些离居族啦，他们帮忙准备食物啊，那他们也有因缘得福，有看到吗？啊，因缘得福。这个是这五百个同族的人哦，啊，五百个人他们得到的因缘得福。那尼犍子得福，他也得佛功德，他得两个哦，尼犍子得两个。那五百离居呢，只有得一个得福而已。那后面的佛陀有讲理由啦，哈，他有讲理由，他说这五百个离居族呢，他是有布施，但是他有贪嗔痴的因缘果报，就是有布施但是没有善根，因为贪嗔痴就是不善根嘛，啊，贪嗔痴就是不善根，就是有布施但是他没有善根。但是这个尼犍子啊，他有布施也有什么，也有三善根，对不对？他有无贪无嗔无痴的因缘果报。诶，大家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纳闷啊，齁，你看哦，他这里有分成两种嘛，齁，第一个是这个五百离居啊，他得到的是什么？他有布施，他是没有善根，对不对？无善根啊。那尼犍子呢，尼犍子的话是有布施也有善根，对不对？所以就是佛陀要强调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大家都是有做布施，但是一个是有善根，一个是无善根，为什么呢？好，大家想一下，我们先休息10分钟。